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小说《俄罗斯沙皇传记》中的俄国始皇伊凡雷帝，作者许之威，由玉峰演播。沙皇在距离莫斯科不远的特罗伊萨瑟格耶夫斯基修道院住了下来，主持了纪念圣彼得大主教的仪式，同时构思大规模整肃朝廷和地方的计划。此圣彼得非耶稣门徒圣彼得，14世纪初，俄罗斯东正教的大主教彼得是将俄罗斯首都由弗拉基米尔搬迁到莫斯科的主要策划人，死于1328年。伊凡四世在他的狩猎营地亚历山德瓦庄园初创他的特别朝廷和特勤军，其所属成员绝对听命于他。伊凡甚至规定这些成员一律穿黑衣，骑黑马，随身携带一个特制的小扫帚，意味着横扫一切叛徒。他们还佩戴一个狗头徽章，以表示要同敌人血战到底。伊凡给莫斯科现任大主教和所谓的莫斯科人民写了两封公开信，他在信中宣称，俄罗斯的朝廷已经被野心家把持，他不得不退出这个朝廷。他的退出不是退位，因此没有什么继承人问题，他只不过是要把政府留给那些占据着朝廷位置的所谓叛徒和恶棍。他的退出是为了全力收拾这些家伙，他随时会回到莫斯科，重登沙皇宝座。他还声称自己和人民始终站在一起，他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压在身上的官僚贵族和教会僧侣。这两封信张贴于教堂门前和大街上，大主教和贵族大臣们一见慌了神儿，不知道这位神经的沙皇到底想干什么。他们商量着写了请愿书，恳请皇上回到莫斯科，指明谁是叛徒和恶棍，领导教会和朝廷走向正规与安定。这些人带着请愿书穿过茫茫雪原，前往沙皇的狩猎营地。他们在距离亚历山德瓦庄园不远的村庄停下，派人前去请示伊凡是否接见他们。伊凡让他们派几个代表过来，七八个朝廷代表在全副武装的士兵押送下，战战兢兢地来到伊凡身边。伊凡对他们说，朝廷中对沙皇权威的反叛无休无止，从弗拉基米尔亲王的公然叛国到目前对他外交内政的抵制和反抗，一直有人试图夺取皇位，拥戴他人。朝廷中不断有人秘密与外国势力勾结，波兰的国王、土耳其的苏丹和鞑靼的可汗都有代理人暗藏在俄罗斯的朝廷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待在莫斯科呢？他拒绝明指谁是外国的代理人，理由是不能够打草惊蛇。代表们请求沙皇明示他想干什么，要求大臣们怎么做。伊凡提出两个条件：一，沙皇有权除掉任何一个他所认为是叛徒的官员，朝廷不得有疑问和异议；二，沙皇有权组织绝对忠于自己的军队和政府班子，整个国家机器都要为他所用，他需要绝对的、直接的权力。其实，在大臣们看来，沙皇本来就拥有这些权力，他们不明白皇上这么说有什么意义。殊不知，这位沙皇要的是为所欲为的轮番消灭现有的统治集团，这和他们理解的皇权大不一样。几位代表欣然答应了伊凡的条件，对于沙皇择日回首都的决定千恩万谢。伊凡四世回到了莫斯科，据记载，他不仅性格变得诡异残忍，容貌也变得狰狞可怕。恐惧笼罩着莫斯科，没有人知道自己将会在何时、为了什么原因遭到沙皇下令诛杀。不管他们是被沙皇厌恶，还是受沙皇宠爱，似乎谁都有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命运。满朝文武，谁都有可能突然厄运加身。若斯主夫斯基亲王是一个典型的受害者。他早年反对伊凡娶安娜斯塔尼亚为皇后，在伊凡病重期间， 他跟着沙皇的五婶起哄，力主让弗拉基米尔亲王继位。他还与立陶宛的大使交往过密，据说曾试图逃往立陶宛。平日里他总是抱怨自己不受重用，总之他是最招伊凡烦心和厌恶的家伙。这个时候他在一个边缘省份做总督，伊凡当然不会饶过他。一支30人的特勤小分队被命令一人双旗，昼夜不停赶往若斯主夫斯基的所在省的首府，取回他的顶上人头。特勤军赶到时，此军正在教堂祈祷。小分队的首领宣读了沙皇的命令后，将其拖出教堂，扒掉他的衣服，将其捆在雪橇上，拉到郊外结冰的河面上。若斯主夫斯基此时还没有被冻僵，他看到特勤军用铁签凿冰，问这是做什么。小头目狞笑着说：“给马饮水。”若夫主夫斯基一声长叹，他被拖进了冰窟窿。特勤军的头目扯住他的头发，把他的头拉出水面，一刀砍断，头颅切口很快冻结。小分队带着人头回莫斯科复命。伊凡加快落实建立特别朝廷的计划，他命令扩建亚历山德瓦庄园。这个庄园位于莫斯科之北120公里处，过去只是沙皇的狩猎营地。经过扩建后，这里有行宫、教堂、办公室、会议室、卫兵宿舍和女杂役宿舍，俨然是个功能齐全、相当规模的小城市。不得特许任何人不能够进来。从莫斯科到这里的驿道上设置重重关卡。庄园入口处有2座瞭望塔，时刻监视有人试图侵入或来犯。这个特别朝廷人员相当精简。沙皇之下有一个核心的所谓4人议会，由现任皇后的哥哥特姆留科维奇亲王负责，另外3位是贵族巴斯门诺夫、维亚泽姆斯基亲王和宰特斯夫亲王。特别朝廷成员和特勤军的招募极其严格，他们在全国各地经地方政府推荐的世家子弟中严格征选，被选人的亲戚、妻子都在审查之列。本人则需要经4位享誉地方的乡绅推荐，再经过面试面谈，重在对沙皇的绝对忠诚。年轻人一旦被选上，立马享受特权。他们在入选后要宣誓：我宣誓效忠沙皇、皇储和皇后，以及沙皇的王朝。我绝不对任何反对沙皇的言辞、行为和企图保持沉默。我誓死捍卫沙皇，并宣誓不同任何当朝官员有任何来往。特别朝廷在清除叛逆的旗帜下，掀起了抄家和没收旧贵族地主和官员的财产的运动。大部分被没收的财产供特别朝廷开销，小部分则分给特别朝廷的成员。被抄家的所谓叛逆及其家庭成员则遭到集体监禁或流放。在他们被流放的沿途，人们不得收留，有违背者杀无赦，并弃尸荒野。一时间哀鸿遍野。伊凡四世因为大范围的迫害臣子和手段出奇的残暴，得名恐怖的伊凡。俄罗斯的清洗整肃运动和扫地出门集体流放的传统自伊凡雷帝开始。任何一个试图铲除现存政治势力、搞极端专制的独裁者，都需要培植一种新的势力，也可以说需要豢养和训练一批打手。比如中国历史上明朝的东厂、西厂、锦衣卫，武则天时代的酷吏，欧洲近代希特勒的党卫军。伊凡四世的特别朝廷及其附属武装特勤军正是一支凌驾于国家政权和法律之上的势力，而亚历山德瓦庄园既是这支特权势力的指挥部，又是其训练营。这里的人包括伊凡本人一律着黑色服装。表面上伊凡和特别朝廷的其他成员是平等的，他们互称兄弟，遵循同样严格的作息时间，过着同样苦行僧式的生活。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早晨祈祷一小时，然后晨练两小时。集体吃早餐时，一凡站立，其余人就餐。在就餐者统一结束离开大厅后，一凡才用餐。接下来是每天例行的审讯和拷打由莫斯科和全国各地抓来的所谓叛逆分子，分成若干组。伊凡来回巡视，每当伊凡到来，便是拷打折磨叛逆分子的高潮。浸在水里的牛皮鞭或结实有弹性的板子抽打刑犯，鲜血四溅，常常溅到沙皇的脸上。伊凡从不马上擦掉脸上和身上的血迹，而是兴奋地大叫：“太棒了，太棒了！”全体在场人员也跟着狂叫：“太棒了，太棒了！”每天伊凡都要签署处决叛逆的名单，少则二十几个，多则四十几个。处决的方式有绞刑、活埋、水刑、火刑和砍成几块。受害者的尸体被扔到森林里喂野兽，但是太多的尸体野兽吃不完，天热的时候恶臭便包围着亚历山德瓦庄园。沙皇还说，正好让其他叛逆们感到胆战心惊。可是这一切对他自己又何尝不是惩罚呢？他睡不着觉，特地雇了三个瞎子轮流在他就寝时给他讲故事催眠。伊凡病态的疯狂不仅在朝野上下引起强烈的震荡，也在欧洲其他国家引起公愤。莫斯科大主教以体弱多病为由辞职，伊凡任命的新主教当面告诉伊凡，如果他不停止这种残暴的杀戳，他就无法为俄罗斯和沙皇本人祈祷。波兰国王兼立陶宛大公奥古斯特则公然号召并亲笔写信劝说俄罗斯贵族逃到西方来，他将为受害者提供庇护。伊凡的反应是变本加厉的清除异己，他回到莫斯科处决了那些奥古斯特劝逃的贵族，将他们一一在红场砍头示众，他们的家人、亲戚甚至奴仆都被株连，无数人的家产被抄，女人被分给特勤朝廷成员和特勤军，首都笼罩在一片血腥的恐怖之中。莫斯科新的大主教菲利普勇敢地挺身而出，抗议并公开斥责沙皇的残暴行径。1568年3月的一个礼拜日，伊凡带着一队特勤军保镖来到大主教座堂。他们走在前排，大主教对他们视若无睹。一个保镖叫道：“神父，沙皇在此，你没看见吗？”大主教慢慢地转过身来：“我没看见过东正教的沙皇身着这样犹如上帝的服装，我更没有看到过如此残暴的沙皇。哦，沙皇，无辜的东正教教徒的血浸透了神圣的土地，当上帝的眼睛凝视着俄罗斯的时候，你就不怕他迟早的审判吗？”气急败坏的伊凡大声问道：“你胆敢挑战我？想一想你会是什么下场？”大主教毫不畏惧地说：“我是主耶稣的追随者，我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微不足道，想到耶稣基督为世人所受的折磨，我怎敢在无辜的信徒受难时保持沉默？”大主教的手下集体遭到伊凡的残害，伊凡还不敢以公然杀害大主教的方式变相宣布会被世人看作叛教。他指令主教何曼审理大主教菲利普一案，何曼极力为大主教辩解，伊凡派人暗杀了何曼。菲利普重料加身，被打入地牢。可是奇迹发生了，狱卒清晨发现菲利普身上的枷锁落地，本人昂然挺立窄小的地牢中。伊凡又命令将一头饥饿的熊同菲利普关在一起。 可前往查看结果的官员们看到，那头熊畏惧地趴在地牢的一角，倒是官员们被吓坏了，他们匍匐在地，口念基督，浑身发颤。当伊凡听到有关菲利普的奇迹，他疯狂地大叫：“妖术，妖术，这是他搞的妖术！”莫斯科满城都在传播原大主教菲利普显圣的事。伊凡怕激起民变，将菲利普押送到遥远的特福尔附近的修道院关押。疯狂的伊凡听说有人私下议论，希望这种无休止的迫害和杀除早日结束。有人再一次提到他的堂弟弗拉基米尔亲王如何仁慈，他马上动了杀机，特别朝廷的亲信安排一个伊凡的厨师招供，说弗拉基米尔亲王以50卢布买通他给沙皇下毒。伊凡将他堂弟一家抓到亚历山德瓦庄园，冷酷地命令亲王夫妇和四个子女当着他的面喝下毒药。11天后，他那个曾经多嘴招祸的五婶儿被处死在修道院。不久，病态的沙皇伊凡四世不再满足以人为单位的清洗运动，他把屠刀对准了整座城市。诺夫哥德罗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近700年前，留里克王朝就是在这里建立起来的。在15世纪末，伊凡三世用武力夺取这座城市之前，诺夫哥德罗保持了600年相对的独立，经济上重视商贸，政治上相对民主。这个城市同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有着贸易往来，并在这些国家派驻自己的代表。城市内部的事务则通过议政会议讨论后拟定方案实施。独裁和暴君与这里的政治文化传统格格不入。伊凡四世到过这个城市数次，他对该市贵族和市民不满莫斯科的统治、反对沙俄对利武尼亚的战争态度非常清楚，因为诺夫哥德罗人把和平和贸易看得比沙皇开疆辟土更加重要，他们难以忍受战争赋税对他们的盘剥，以及沙俄驻军对他们的骚扰。有人举报这个城市的主教同波兰国王有私信来往，商讨叛国。这就够了，嗜血成性的伊凡四世决定惩罚这座城市。具体的证据对于伊凡来说是没有必要的，他认为那里的人有叛逆倾向，这就够了。在中国有个词叫莫须有，正是沙皇伊凡的态度。伊凡搞突然袭击的屠城计划甚至吓坏了他的近臣，最初的四人议会中的巴斯门诺夫和维亚泽穆斯基亲王都向沙皇提出要慎重考虑此事影响的建议，他们马上失宠并被放逐。伊凡在亚历山德瓦庄园向他的特别朝廷大臣和特勤军头目宣布了突袭诺夫哥德罗及其周边所谓叛逆城镇的方案。1569年12月，伊凡亲率一支15000人的部队绕过人口密集的城镇，向莫斯科西北方向的诺夫哥德罗进发。为了防止走漏风声，伊凡命令但凡见到部队的人绝不留下活口。在必经之路的小镇科林和匹勒亚斯拉夫，他们杀掉所有的居民。伏尔加河上游的城市特瓦也在伊凡进军诺夫哥德罗的必经之路上。城外的修道院关押着一个重要的犯人，前莫斯科大主教菲利普。伊凡将指挥部就设在这座修道院，他不仅杀死了菲利普，还杀掉了所有神职人员。他下达了屠城的命令，2天内特瓦城9000多名居民被杀。同样的屠城200多年前也发生过，那次是特瓦人顽强抵抗蒙古军队入侵失败后是有准备的，而这次却是毫无准备的被自己的君主所谋杀。伊凡还命令将所有值钱的物品运回亚历山德瓦庄园。